神学院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罗马书。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，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，大约在40年前盟主呼召现身侍奉主，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。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，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。过后他到美国福勒神学院深造，得到拆船硕士学位。1958年他回到母校任教，1964年担任院长之位，数十年如一日。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，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。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。黄牧师学识渊博，灵性深厚，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继续来学习罗马书里面的教义。今天是罗马书第十一讲，题目仍然是普世人的罪，普世人的罪的第五个讲座，关于普世人的罪。那么在这段谈到普世人的罪有两段，第一段是从第1节到第8节，这是犯罪人的借口，每一个犯罪人有找借口的，那么等一下我们要讨论。第二个就是从9节到20节，这是总结论，结论说每一个人都有罪。现在我先把这一段的经文念一遍，罗马书第3章第1节到20节。既然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各离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是大有好处，第一是上帝的圣言教导他们，即便有不幸的，这有何患呢？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上帝的心吗？断乎不能。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谎的。如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，被人疑乱的时候可以得胜。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上帝见怒，是他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若是这样，上帝咋能审判世界呢？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受审判，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。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灰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，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上帝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 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在这段的经文头一段第一到第八节告诉我们说，人犯罪总找借口。我们现在也是一样，人犯罪找借口，从古到今是一样的。当亚当犯罪的时候，神来问亚当说，你为什么犯罪？亚当说什么？就是你造给我的那个女人啊，假如你没有替我造一个女人，我就不犯罪了，真的吗？一个人不是有女人才犯罪，没有女人要犯罪一样的犯罪的。当神问这个女人说，你为什么犯罪？这个女人也很好的理由，就是你所造的那个美丽的蛇叫我犯罪，假如没有那个美丽的蛇，我就不会犯罪，真的吗？不见得。不久以前有一个澳洲的朋友告诉我一件很有趣味的事，他到我们中国大陆去，特别到广东，他吃到蛇了，广东人卖蛇的。那么他吃了蛇以后，他回去就告诉我说，他说，母人啊，假如上帝造亚当是中国人那就好了。我说好在哪里？他说当时来引诱亚当夏娃吃那个水果的时候，亚当夏娃如果是中国人一定不吃水果的，先吃蛇，如果是这样我们人就不犯罪了。哈哈，我说不不不，亚当夏娃不但吃蛇，连所有的动物都吃光了，如果亚当夏娃是中国人的话。各位，犯罪的人常有很多的借口，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犯罪人最聪明的，在犯罪上最聪明，但是在行善的事上最愚昧。我们在上面几讲谈到人的罪的时候，我们说到神创造人，神给人自由权柄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假如神能够造一个不犯罪的人，没有给人自由意志，那多好呢？真的吗？神如果造我们人没有自由意志，我们也会说，神造我做祭界人真是不自由。人要犯罪，无论是自由不自由，都有理由推迟了。有的人说，我们为什么要有自设？为什么有律法的知识？因为没有律法告诉我们贪心是罪，我们就不知道贪心是罪，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告诉人家一些罪的知识，或者说告诉人家一些律法，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。如果我们没有告诉人家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，那么那个人去做就没有良心，没有道德的标准就好了嘛。这是犯罪的借口。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论过了，那些有律法的人自己有自私，教导人不要做自己去做，他有借口，他说是的，教导圣在理论上可以讲，但实际上不能行呢，因为很多理论是不能行的，也有借口。各位，要犯罪找借口的事太多了，但是你就找借口就可以推却责任吗？在第三章一到第八节这里面，我们看见当时这些有宗教的犹太人，他是因为要有宗教而改信犹太教的非犹太人，他们怎么样？第三章第一节说，既然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，割礼有什么益处呢？因为前面我们谈到犹太人割礼这个形式上的宗教，如果没有真心做没有用的，所以这里就问问题了。那么见罪犹太人做什么？见那么行割礼做什么？第二节说，凡事大有好处，第一是上帝的圣言交托他们， 没有好处吗？有。好处在哪里？上帝的话，上帝的真理，上帝的律法已经交给他们，这是一个很好的。第三节说，就是这些人不相信，不肯遵行，怎么样呢？因着我们的不信，就废掉神的话语吗？就废掉神的律法吗？不是的。我们不信，神的话是永远长存，仍然存在。我们不能因为我们的不信，就废掉神的话语的真实性。所以第四节说，不如说上帝是真实的，人都是虚幻的。好像经上所记，你责备人的时候就显为公义，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。这一节的圣经就说，我们不能用借口把我们犯罪的事推责任给上帝，不能。神的真实不能因人的虚方被推翻。第五节，这里就用人平常犯罪的借口来说，说什么呢？我这个人的常话，就是一般人习惯上在犹太教里面常常用的话，我们的不义若显出上帝的义来，我们可以怎么说呢？真是很聪明。很多人说上帝的义怎么样，就是我不义才显明上帝的义，所以上帝要向我谢谢。假如我行义，上帝的义就显不出来了，所以我不义显明上帝，我很有功劳的。上帝的义不需要人的不义来显明，上帝义在创造人已经有，在人类都过去了，上帝的义还是有，还是存在。所以上帝的公义不需要人的不义来证明，正好像太阳光的存在不需要我们有人类才证明它有太阳光，太阳光是在人类存在以前已经有了。这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创造的第四日先安排太阳月亮，到第六日神才创造人。所以不是说有人才有太阳光，还是说有人才显明太阳光，不需要的。神的义是远远超过人的存在，因此神有义没有义不在乎我们人，不能用说我的不义才显明上帝的义，这是自欺，这是犯罪的借口，不合理的借口，神要审判。所以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见怒是他的不义吗？断乎不是。有时这样，上帝大能审判世界呢？很多人说我们不义，上帝发怒，上帝发怒才显明他的义怒，他是义的。这种的解经也是错误。今天叫很多人这么解经，说因为人的不义，所以上帝发义怒，上帝发义怒才显明上帝是公义，不是的。第七节、第八节就说，若上帝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，为什么我还说审判好像罪人呢？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？哦，各位，这种人下面的结论说什么？这是诽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，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。我们不能以犯罪作恶来成全别人的好去犯罪，不是，不能。你犯罪就是犯罪，你不能因为说你犯罪才显明别人的好，不，绝对不是。所以任何犯罪的借口不过是定罪而已，因为你有犯罪的借口表明你有自私，表明你有圣经的真理，你明知故犯。所以这等的人犯罪要罪加一等，要受更重的刑罚。就是帮助我们千万不要以各种的借口来犯罪。
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《晋身神学院》，由黄牧师为您讲解。如果有听不清楚的地方，欢迎您来信给本电台，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难题。在节目完毕之后， 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，请继续收听。
现在是来到对普世人犯罪的一个总结论，从第三章第九节就有一个普世人犯罪的结论。这里说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尼人都在罪恶之下，这个结论你服不服呢？很多人不服，有很多人说哦，只是犹太人跟希律尼人犯罪，我们中国人没有了。这里不是说种族的问题，乃是有宗教跟没有宗教的分别，都是犯罪的。那么下面就引用诗篇来证明，这两篇的诗篇在旧约里面几乎完全一样，一篇是诗篇第十四篇，一篇是诗篇第五十三篇。这两篇的诗篇为什么重复在圣经里面呢？我们稍微研究诗篇的时候就会了解，诗篇第十四篇乃是诗篇的第一卷，是诗篇第一篇到四十一篇，这是第一卷。在这一卷里面跟创世纪有相似的信息，就是人是受造的，人要靠上帝喂养而存活，但是人很软弱，一直失败，不听上帝的话。那么不听上帝的话不是一部分的人，乃是普世的人。所以在十四篇第一节到第三节就谈到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都是偏离真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等等。那么诗篇的第二篇，还是说第二类第二段，是从诗篇第四十二篇一直到七十二篇。这段的诗篇里面，还是说第二季的诗篇里面，是谈到人不能自救，需要神的救赎，跟出埃及记的信息差不多一样的。人有各种各样的罪，有没有办法自己救自己，因此需要神的拯救。所以这两篇的诗篇在诗篇出现过两次，而在罗马书圣灵感动保罗在引用同样的意思，要证明人是没有力量行善，人也没有办法行善，而且都是普遍的犯了罪。现在我们来看看人普遍犯罪，你有没有包括在里面？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这句话恐怕你要先辩论一下，你说我在某一方面行义啦，怎么我不是义人呢等等。我们看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，然后再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，你不是义人。没有明白的，你明白吗？很多东西你们不明白，很多的真理不明白，很多的律法你不明白，很多上帝在圣经里面启示的救赎你也不明白，明白吗？没有明白的，这是对的。不但不明白，我们犯罪也不明白为什么犯罪，我们犯罪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能够有自私但是还要犯罪，很多不明白。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上帝的，我们很多人只求邪灵，求鬼魔，求偶像，没有寻求那自私的源头上帝，没有寻求那看到我们的主，没有寻求那真正的独一救主耶稣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有困难找谁？找政治人物，找做大官的，找有钱的，找菩萨，找鬼，有没有寻找上帝呢？多一个真神应该寻找却不寻找，你没有寻找上帝，你就是一个罪人，都是偏离正路。人喜欢走邪路，走歪路，走短路，正直的路，这个正路是正直的路，很多人都不走， 都离开了，走歪了，为了积蓄发财都走偏路，还有一同变为无用。这里说到一同变为无用，那是说我们无论做很多很多的事，在世界在人看来很有用，但都是虚空，没有真正的价值，没有永恒的价值。你是不是所做的都觉得虚空无用？名虚空，钱财虚空，权力虚空，地位虚空，都是虚空，是吧？一同变为无用。你一天到晚所做就是这些无用的东西，有吗？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你说我明明行善啊，社会规定的慈善事业啦，铺路、做桥、周济贫苦，你不是行了善吗？哦，那不是善，那乃是人的义务罢了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我们铺路谁走啊？你自己走的嘛。你做桥谁走的？你走的了，那么你有什么功劳好说？如果你做的你不用，单单给别人用，那算有一点的好处了，但也是人类做，并不是做给上帝的。我们取与社会，还与社会，这是义务，并不是什么善。也许说我帮助个穷人呐、啊，那么人家帮助你算不算数呢？没有行善，连一个都没有。这是神所说的。第十三节说，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意思说里面出来的那些东西都是肮脏物，吓死人的。我们常常讲一些可怕的话，令人伤心的话，我们的很多鬼心思不见得人的东西都在里面。舌头弄鬼诈，是不是？我们用三寸不烂之舌，我们乱讲，讲东讲西，讲的天花乱坠，都是鬼诈的话。嘴唇里有灰色的毒气，会伤害人，会毒死人，我们里面出来的。第四世界的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我们常常咒骂自己，咒骂人，用各种的东西苦害自己，很多人常常落在咒骂苦毒里面。另外我们杀人女学，杀人女学有好多种的方法，有的是自己杀，有的是叫别人杀，有的是杀人不见血，这许多的罪常常做。还有我们的脚飞跑，跑来跑去就是要犯罪，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虐的事，无论我们到哪里总要害一点别人的事情，做一些害人的事，叫人亏损的事，行些残暴的事。在动乱的时候我们以为那些兵士残暴，但是在平安无事的日子，我们与人来往的事上，我们留下什么给人呢？十七节说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真正走平安的路，听从主的话，安息在主的话中，能够得心灵的平安的，我们哪里知道？第十八节说，眼中不怕上帝。一个犯罪的人，嘴里说，眼睛说不怕上帝，心里却很怕上帝，怕上帝知道。各位，圣经说，恶人心里说没有上帝。今天很多讲无神论的，用他们自己的口来说，就是他们是一个行恶的人。很多孩子在家里要作乱的时候，就常常盼望爸爸不在家，妈妈不在家，他们可以作乱，还是常常说他们爸爸不在了就可以作乱。一个行恶的人常说没有上帝。各位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这些的事就是说没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没有行善，连一个义人，这是真理，不是辩论的事。你摸摸良心，这些事你都做吗？如果是，你怎么敢说你是好人呢？是善人呢？是义人呢？不是一个罪人呢？圣经不是用罪来欺负人，来吓人。人有罪，不是宗教家捏造一些的话还是词句理论来吓坏人，不是。 教，特别圣经的真理是讲事实，把人的真相摆出来。当你看到这些我们犯罪的事实的时候，你能说你没有罪吗？第十九节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是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诗篇的话，律法上所写的话，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有罪。感谢上帝，一个病人医生最好的医生是什么呢？告诉他说你有病。如果一个坏的医生什么，看见一个里面说你没有病，叫你自己病到死。神爱我们，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来到世界，叫我们看见自己有罪，让我们知罪，然后悔改罪。所以约翰第三章告诉我们说，光来到世界，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，不爱光倒爱黑暗，定他们的罪就在此。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，是光照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然后悔改认罪，接受救恩。这是神在圣经里面定我们罪的一个原因。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。
晋身神学院播送完了，如果您有什么意见，或者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，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。陈达光院长，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。愿神祝福您。